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下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三个问题。您还记得上次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哪部片子吗？电影院复工了，你会去看电影吗？你最期待的又会是哪部电影呢？是的，1月24号关闭，7月20号复工，在阔别了近180天之后呢，电影院终于重启了。根据江苏省电影局的消息，7月20号我们江苏省开业的影院有62家，而南京呢就有8家影城开门迎客。当影厅的灯光熄灭，当龙标出现在大荧幕，当熟悉的前奏响起，每一个观众和影城人都很激动，这一天大家都等得太久了。常州亚细亚影视城工作人员张喜说，
消杀工作我们其实做得很彻底的，一个厅要最起码擦个3遍，那个灯套什么东西的我们都是全部上下套全部都是清洗过的。
Yumi 影城南通中南店市场经理曹倩说，
很多的片源包括片盘的也是陆续在赶来的路上，我们一到影城就会安排起来，优秀的复映片要重映将近有20部左右。
电影放映员王小培特别感慨，
终于回到工作岗位上，能重新为大家放电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荔枝广场旗舰店总经理助理董璐说，
接受了多部门的一个联合检查，也已经顺利通过了，所以我们的会员卡呀或者是一些电影兑换券有过期的也不用太担心，只要是有效期是在今年的1月24日之后截止的，延期到2021年的6月30日。
新街口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是江苏省首批复工的影院之一，10:20的误杀是他在复工之后的首场电影。当我们的记者9:30到达现场的时候，工作人员早就已经忙碌开了。体温检测的人员、闸机口的验票员、引导人员、影城的经理啊，都已经就位。尽管手里干的都是曾经熟悉到麻木的活儿，但是在时隔了100多天之后，这样的熟悉却成为了一种疫后重生的幸福。见到久违的观众，穿上久违的工作服，站在久违的工作岗位上，每个工作人员都毫不掩饰，脸上满满的笑意。7月19号的时候，新街口幸福蓝海国际影城接到了准许开业的通知，全部的员工呢就立刻集结，开始了安全复工的部署。影城负责人崔恒斌告诉我们说，
一个是影厅的这个座位数管理，就是按照座位数的30%销售执行，各排销售，同排之间是各座销售，这样子呢。保证陌生观众之间要有1米距离，售票的时候是实行手机选座购票，电影场次与场次之间是要隔30分钟，办公场所、这个观影区域、公共场所就是公共通道，都是进行不定频次的这个要消杀。
影城在忙碌地开展安全复工的部署，那观众呢也兴奋起来了。复工第一天，其实电影票卖的还是很好的。误杀开场前半个小时，影城等候区的座椅上啊，就已经坐了不少的观众，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待要进场看片儿。高上座率，这应该是观众们对于影院复工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了。在我们采访到的观众当中，还有人啊，是在提前一天抢预售票的时候没有抢着，第二天很幸运地找到了捡漏票的。
昨天是没有买到票。是今天早上才买到的，之前一直刷新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然后可能捡到了一张。
来到影厅里，所有等待放映的观众都藏不住满脸的笑意，大家都觉得这一刻很值得珍惜。
做成这种棋盘格的形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就是既有熟悉感，然后也有很新奇，而且会觉得，疫情期间，然后大家这样做的一种，特色，其实是一个就是时代大事件在一个很小的方面体现的一种微小的细节，会觉得很暖，然后觉得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有一种，时代的参与感。
在影城的入口处呢，我们的记者还找到了一个小小个儿的女孩。那这个女生呢，她为了来看这场电影啊，那可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她孤身一人从高淳出发，从公交再转地铁，地铁再换乘了三次，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才终于在10点钟的时候赶到了她最喜欢的电影院。对她来说，这一次观影就像是一次和电影的久违的约会。
之前就已经关注了7月20号会有电影院开场，复工嘛，然后就今天早上七点半坐大巴赶过来的，特意赶过来，比较激动，我来了，电影院我来了。
在现场，我们的记者呢还发现了一对幸福的小情侣哈。那这个男生啊就很开心的告诉我们说他其实看到首场开票的信息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一直在等着电影院能够开放，他能带着女朋友啊能一起来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啊刚刚谈恋爱在一起2个月，因为正好是疫情期间开始的恋爱，所以一起看电影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能够实现。那么现在电影院重新营业的第一场电影也成为了他们两人交往以来的第一部片子啊，两个人都觉得特别的有意义。那这对情侣呢是按照影城的要求，看电影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分开坐哈，两个人中间要隔着一个空位子，但他们的手就一直的牵在一起。男孩小猪告诉我们说，
挺激动的，毕竟是迈出了复工第一步，我们来看了一部去年的老电影，就希望这个整个电影行业能够恢复到以前一样。
在近180天的等待当中，影院人有过焦虑，但更多的是坚持。守得云开见日出，如今呢，他们也期待着影院能够尽快的去恢复到往日的热闹，与更多的观众在这里重逢。7月11号的时候，上海百丽宫百美汇影城的工作人员就曾经推出过一首翻唱歌曲，叫《影院版的 Mojito》。这首歌就唱尽了影城人的热爱、心酸和期待。疫情带给整个行业的重创落到每一个从业者的身上，是沉重停滞的生活本身。但是当你听到他们含着泪说热爱，说喜欢，看着他们为复工做出的种种努力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感叹电影的魅力以及电影人的坚持。
麻烦给我的影迷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观影时的眼眸，而我的包谷糖不用太多，只是这一季为他甜得过头。
没有复工的电影院这5个多月，就别因为上演电影而悲伤吧。空旷的大堂，无人的影厅，所有记忆好像都凝固了一样。
这爱不落幕，忘了电影的每天，漫长的等待总会再次相见。门口的招牌，无力的旧伤，被邀请去爬山的夫妻即视感。
当荧幕亮起，龙亮的抬头，这是世上最美妙的那开场舞。
的每天可能心里摇曳，送着快递等着复工消息，拼尽全力往前来力气，我想总有天一定会再遇到你。有喧嚣的小道消息，静止的放映机器，而你是我等下去的最后勇气。
麻烦给我的影迷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观影时的眼眸，而我的包谷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
这爱不落幕，忘了电影的每天，漫长的等待总会再次相见。门口的招牌，无力的旧伤，被邀请去爬山的夫妻即视感。
当荧幕亮起，龙鸟的开头，这是世上最美妙的那开场舞。无尽的等待会再次相见，再听我们说黑你好，欢迎光临。
当荧幕亮起，龙标的开头，
这是世上最美妙的那开场舞。
纵观大盘的数据，截止到7月20号的22点，单日的电影总票房是346万元，其中新片《第一次的离别》票房150万元领跑，重映的老片《误杀》和《寻梦环游记》则分列二三位。由汪涵担任总策划，王丽娜执导，诗人导演秦小雨监制的《第一次的离别》独占鳌头，这也充分的说明影迷对于新片的期待。第一次的离别这部影片啊，本来也是准备在农历春节后上映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再延期。导演王丽娜说，最初要做决定在20号啊第一时间作为新片上映的时候，觉得还是比较艰难的，但大家也都比较坚定，因为都觉得离别这个题目跟当下的这个环境是比较相符的，它跟观众和影院分离这么久这样的一个现实情况啊特别的应景。那另外呢，作为电影人，大家也都希望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电影业的复苏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把疫情后的第一场观影变成一个比较有温暖感的、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影片《第一次的离别》讲述的是两个维吾尔族小朋友的故事。主角艾萨呢，是一个生长在新疆阿克苏沙雅县的男孩，他家里面经济条件本来不是特别好，再加上母亲患病，所以他在上学之余还需要随时去看护会发生状况的母亲。不过他有一个好朋友凯莉，两个人之间可以互相照应、互相倾诉，甚至还共同养育了一只羊。那故事呢，就在中国西部壮美的胡杨林之间展开。在四季的流转和不期而至的离别当中，孩子们在经历着成长。尽管有复杂的主题，却以其诚实简洁之美脱颖而出。这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评审 Peter 对于最佳影片《第一次的离别》所做出的获奖评价。继赢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奖之后，第一次的离别呢，还先后获得了第69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并且还在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得了多项提名。就是这样一部聚焦于儿童成长的影片，突破了重重商业片的包围，一次又一次地斩获了佳绩。这部电影看起来呢，讲的是两个小朋友艾萨和凯莉之间的别离，但它也是导演王丽娜和故乡的重逢，也是没有去过新疆的观众们和新疆的初遇。从小就生活在新疆的王丽娜，她正亲历着电影当中发生的一切。那在她看来呢，极富诗意的故乡是她创作的源泉。从学校毕业之后啊，她就一直想要拍摄一部以新疆为题材的影片。在第一次离别之前，那他根据自己家乡的题材呢，拍摄了纪录片《阿帕》。将近4年的时间，从纪录片到电影，王丽娜把自己对故乡的热爱转化为了电影事业的敲门砖。接下来就让导演王丽娜自己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她创作这部电影的缘起，让我们跟随她一起去感受那美丽的新疆风光，感受纯真的童年往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我的家乡沙养是塔克拉玛干面积的10%。汤因比也说过，如果有来生，我愿生在塔里木河流域，因为那是人类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成年之后我就回到故乡，我惊讶地发现我童年的时光还在那个地方鲜活地涌动。纪录片前期我拍了大概一年，选了3个孩子，那些孩子那些生活状态就是我小时候所有生活的场景，是后来第一次离别所有剧本的源头。艾萨那个小男孩是我通过学校去看他们写的作文，他说我是妈妈从外星空把我带来的，妈妈的耳朵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可是我和他用眼睛在交流，妈妈的爱就像泉水滋润着我，我爱妈妈就像爱自己的生命。我看到之后心里尤为一颤，他妈妈有了那个脑膜炎，精神可能有时候有一些不正常，他没有任何的这种，他因为拥有这样的妈妈而自豪。然后我就去了他家，阳光特别好，他就在一个木质的架子车下面抱着失去妈妈的那只小羊羔在给他喂奶，那只小羊羔就不吃，他还用自己的嘴去亲吻那只羊羔。凯莉就是漫无目的寻找到的，在一条街上那个土坯房倒塌了，她穿了个红色的裙子在那个土坯房前漫无，特别像一个精灵。他的妈妈其实是我们当地那个镇的首富家里的女儿，她就一直觉得自己的孩子也应该去到城里读书，但是凯莉的父亲家里有一些老年痴呆症啊，也需要人照顾，不能轻易的离开。他有个弟弟艾利奈泽尔，从2岁开始就跟羊睡在一起，他姐姐在愁那个考试的事情，然后他弟弟就说考试就是靠运气。有一次他在画一个画，但月亮充满了太阳，下雨了。我说哎，你这个小孩你还没上学，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语言？纪录片拍完的时候我就到大象去应聘，秦老师看了这个素材觉得挺吸引他的，大象就愿意投这笔钱去拍这个片子。纪录片最终我翻译出了60万字，它是那个剧本的一个核，然后你再赋予重构和再现。童年一定是每个人的生命伊始，就是那一段最欢愉的时光，但是你会在某一个节点你会发现哦，这些东西真的离你悄然而去了。
好，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第五课第一次的离别。
影片中这么多的离别，有艾萨跟母亲的一个离别，凯莉一家与故乡的离别，一个男孩与自己梦想的告别，它不是一个事件，它是无数次的离别的累积。第一次离别是我献给故乡沙哑和童年的一首长诗，故乡特别像浓烈的醋汁，使我的求知欲大开，你特别想和你那片土地互动，和你的经验互动。我小时候我们就躺在那个路边等一辆马车经过，马车上可能就有一个维吾尔族的老人，我上了他车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数他的胡子，他说你们谁能数清我的胡子，我就给你们一串葡萄，谁也数不清，但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串葡萄。有一晚我没有回家，我和我的好朋友躺在那沙漠就看流星，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没回去过，大家睡觉从来不会关门，然后有时候就躺在树上睡。中国90%的胡杨在沙哑，因为它长了千年，对小孩来讲它就是一个天堂。那片土地上生活本身的诗意和真谛是这部影片的源头。拍摄阶段特别幸福，一个小团队加我5个人吧，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你没有包袱的，今天没拍好那就第二天呗。 影片出现的每一个人，他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那你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那他会用他最真实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不仅仅是一部儿童观看的片子，它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一部片子，期待大家能够在荧幕上重返童年。
作为一位专业的影评人、作家，同时也是资深的电影爱好者，我的好朋友许晶晶，她当然也是选择了7月20号，也就是电影院复工的第一天，第一时间回到影院里，选择了一部自己向往已久的电影。她选择的呢，正是这一部《第一次的离别》。谈到在电影院复工后的这首次观影，许晶晶很是感慨，她觉得这一天真的是期待了很久。
因为大概是上周四的时候，国家电影局发布这个通知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在每天都会刷好几次的淘票票，看我们这个南京的影院的这个最新的排片情况。然后我大概一直是到这个星期六晚上的时候，看到我们龙江新城市的那个上影影城有一部就是开始排这个第一次的离别的这个影片，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就买了票。后来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呢，发现离我更近的和平影城，因为和平影城我也去过很多次，包括我们单位的这个就是包场的电影很多时候也是在和平影城，所以我就把那个上影影城的票退掉了，又换成了和平影城的这个票。所以就是这前前后后就是自从宣布复工，就是一直到正式复工这3-4天之间，我估计淘票票我真是打开了有不下20-30次，就是买到了自己心仪的非常满意的影院的影票。对，
说到这次和电影院久违的重逢，许晶晶说她有一瞬间觉得特别的感动啊，几乎是要流泪了，而且影院里那种仪式感，其他所有参与观影的小伙伴的那种情绪啊，互相都在影响，让那一刻变得特别的神圣和美好。
因为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应该来说看片子的量比普通的就是观众还是要大一些，而且就是一直是写电影评论的人来说的话，就是电影院就像我之前就是华东师大的毛尖老师在这个电影院开门之前写过一篇很漂亮的随笔文章，他的名字就叫那个电影院开门。就电影院对于一个就是这种专业的这种电影的这种观众，甚至是对于一些电影的深度爱好者来说，他在这个观影当中是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作用的。这种不可替代一方面体现在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设备啊，他的这种宽银幕啊，他的这种音效啊，是你在家里的这种家庭影院包括家里的各种设备都没有达到的一个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比拟的这种效果。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电影院它毕竟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公共空间，就是我们就是对同样一部电影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观众共同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里面度过一个这个或一个多小时或两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共同在品味着同样的光影，这样的一种活动的仪式是非常有仪式感，也是非常有这样的一种就是一种生活趣味的一种事情。正如就是不管就是这种网络书店怎么发展，我们仍然需要实体书店，仍然需要这种面对面的这样的一种就是非常真切的这种感觉一样，电影院的这样的一种公共文化空间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这样的一种汇聚在一起的一种完成一种观影仪式的这种感觉，也是其他的这种我们在家里面或者我们独自的就是在电脑上看电影所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这一次就是重新走进和平影城的时候，在那个影厅里面看到就是每一张就是充满期待的面孔跟我一样坐在那里共同观看影片，然后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到这个电影结束的时候，电影字幕完全打完的最后一刻才起身离场离开电影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眼角可能都有点闪烁着泪花，真的是非常感动，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一种观影的体验。
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对于复工后的首次观影我是有很多疑惑的，比如说上座率真的能达到比较好的数字吗？真的会有很多的朋友走进影院去观影吗？那大家在观影的期间是否真的能够自觉地做到遵守规则呢？因为全程佩戴口罩，原则上呢是不能够喝水吃东西的，同时座位呢还要保持互相隔开，这些大家都能够很自觉地做到吗？ 而这些问题当然许晶晶可以给我答案，作为一个现场体验者，他对于这一点给出了特别肯定的答案。
因为就是这个影院肯定都是按照国家电影局的统一的规定要求，要求这个就是这个售票量不能超过就是一个影厅容量的30%。但是据我目测的话，基本上就是可售的这30%的票应该是完全都售空，就是达到了他一个现在在疫情防控的条件下所能容纳的一个最大的量。我觉得就是因为能够第一时间走到电影院里来的人，应该来说对电影都是有非常深厚感情的人，所以就我全程目测的话，大家就是说这个戴口罩啊，包括不发出剧烈的声音和各方面，就是观影的秩序和规则都是遵守的相当好的，这一点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对，
目前影院刚刚复工，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的电影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片《第一次的离别》之外，其他大多呢都是之前取得了相当好的票房和口碑的老片子，比如说像《战狼二》啊、《误杀》啊、《寻梦环游记》啊、《哪吒》等等。那这些影片呢覆盖了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年龄层次。作为业内人士，许晶晶觉得这次的排片设置其实还是很科学的。
我觉得就是虽然就是刚开始复工的时候，我们上映的片子可能除了《第一次的离别》和这个《璀璨星火》这两部片子之外，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重映片，也就是说老片居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考虑这些就是排片片单的时候，还是充分考虑了一个就是面向观众的一个多元化。你比如说这次重映的片子里面有像《寻梦环游记》这样的一个就是充满童真的这种动画类型的这种电影，也有像《夏洛特烦恼》这样的一种家庭化生活化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轻喜剧的作品，当然同样也有像这个比如说何以为家这样的一种国外的这种优秀的这种顶级的这种艺术电影，也有像这个像战狼二这样的一个弘扬一个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种电影。应该来说就是电影整个的从主题到类型到它覆盖的观众的就是不同的这种层面来说，应该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立体化，就是各个片子之间就是明显有一个各自的覆盖和各自的侧重的，就是一个这种片单。这个片单应该来说还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考虑出来的。
对我个人来说呢，我是对影片《第一次的离别》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很想知道这部影片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底气让它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在这个时刻成为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新片。那许晶晶在看完了影片之后，她给予了这部电影很不错的评价，也让我愈发的好奇，特别想赶快走进影城去一睹为快。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片子虽然是以一个就是几个儿童为主角的一个片子，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好像是一个儿童片，或者说只适合儿童来观看的片子。实际上它这里面它讲到了这些儿童跟亲人的分别，跟好友的分别，跟故乡的分别，包括跟他就是这种朝夕相伴的这样的一些动物的分别。而这样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多重的分别，就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是我们在一个社会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成长历程当中所必然要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而这些分别当中带来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些情感，比如说悲伤啊，比如说怀念啊，各种各样的情感，这样的一些情感对于这个处于任何年龄阶段的这样的一些观众来说，都能产生一种共鸣和共情效应。所以我觉得就是简单的把这部片子看成一个儿童片，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错位。其实它是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够来观看，都能够从中找寻到感动与共鸣的这样一部好电影。
这部影片《第一次的离别》呢，它基本上是采用以维吾尔语为主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拍摄，所以我一开始在看到这个电影介绍的时候，我有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会想说，那首先故事的主人公和我有年龄的差异，再加上我们有地域文化的区别，如果再加上语言的隔阂，会不会让我对于这个影片的表达有一些歧义，或者说我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去进入到这个故事里呢？对于这样的疑问，看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
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本身我们观看电影，像我们这样，像我个人的话，除了中国电影之外，也非常喜欢像东欧的一些电影啊，包括就是说像这个法国、德国的一些电影啊。我们本身观看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电影这样的一些媒介去体验 跟我自己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历史承载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的生活，从而来开拓自己的视野，然后放宽自己的这种心胸。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本片里面就是相当于以一个就是维吾尔族语言为主的这样的一种你能够表达，尽管我们就是新疆很多人提起来就是可能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区，但是我们对于真正的就是生活在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一些人民，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应该来说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就是内地省份的这种观众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这种接触的机会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借助于这样一部电影能够真切地展现就是新疆人民、新疆居民的一种生活状态，从而增进一个就是新疆这样的一种省份跟我们内地省份之间的互相的这种沟通、互相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部片子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目前啊，因为电影院刚刚复工，所以我们能够选择的新片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接下来已经有一大批的新片宣布定档，比如说我和我的家乡、多利特的奇幻冒险、刺猬索尼克、喋血战士等等，可以说是覆盖了各个年龄段、各种类型。接下来的这些新片当中，会有哪部是你最期待的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许晶晶给我的答案是两部艺术性非常强的电影。
我个人的话，就是因为也是比较关注这个艺术电影这一块嘛，所以我对两部电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更加关注一点。一个片子呢是8月25号要上映的这个《乔麦疯长》，然后我从他的这个剧情设定啊，从他整个编创团队来说，我觉得还是让我就是比较期待的。然后另外一个片子呢，就是这个7月31号上映的这个妙先生，因为这个妙先生的编创团队呢，之前就是也是在我们就是国内供应过一个非常受这个非常得到非常多好评、非常受热捧的一个动画电影，叫《大护法》。我觉得就他这里面对于一个人性的一个思考，他这里面对于这种社会的历史和社会的一个思考，我觉得确实是非常触动我，所以也很期待他的这部新的作品。
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一晃就将近180天，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都还依稀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的是哪部电影。许晶晶说，她看的最后一部片子呢，是在家门口的电影院里看了一部重新上映的老片《美丽人生》。我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最后一部片子是《误杀》，之后便是漫长的疫情停工期。说起受疫情影响电影院停工的这些日子，许晶晶说，其实从来都没有阻挡她热爱电影的脚步，而随着电影院的复工，一切又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我这段也正好是利用这样的一个疫情相对这种封闭的这种阶段呢，是集中的就是说开始就是把自己的对于电影的关注维度就是回归到一个历史的维度上，所以我这段时间是集中的观看了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民国时期的像费穆导演啊，包括像我们当时的这个知名演员赵丹啊主演的一些就是那样的一批老电影，也随着就是观看这些电影呢，也在我们的这个上海的《探索与证明》杂志上开了一个中国电影史的系列专栏，到现在为止已经写出来了这个系列专栏已经写出来了3篇随笔，第一篇是关于费穆导演，第二篇是关于阮玲玉，第三篇是关于我们民国时期的一些工农主题的题材的一些电影。所以呢，就是确实一方面就是这种疫情带来的封闭，让我们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会更加沉静下来，去关注一些历史，关注我们这个以前就是说在这个院线电影之外所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经过时间考验的老电影，看丰富一个自己电影的观影的维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随着这种电影院这种封闭的时间的就是拉长，我们也是更加无比期待在这样的一种电影院里面这种观影的这样的一种仪式感、观影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尤其是昨天我们在这个和平影院看完这部第一次的离别之后，自己真的还是非常开心的。我回家以后，我的夫人都感觉我就是神采飞扬的一个状态。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意味，就是不管是对于影迷个人，还是对于这个整个这个电影行业来说，应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影迷的个人来说，就是我到现在为止仍然觉得，不管是你在一个书店或者在一个博物馆里面，就是以投影的方式观看电影，还是你在家里面就是自己面对电脑面对电视观看电影，还是跟几位好友一块儿在家里面观看电影，就是任何的一种观影方式都没有办法替代在这种电影院里面，在这样的一种就是专门的这种放映电影的影厅里面观看电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复工对于影迷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值得这个庆贺的一件事情。然后对于整个行业的生态来说，就是我看到就是今天的话，像这个南京的包括江苏的各大媒体也开始报道我们就是南京电影院昨天就是首日的一个复工的一个生态。应该来说就是好像大部分的影院都接近了一个就是可排片或者可售票的一个满票的一个状态，可见大家就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封闭之后，对于这个影院的期待，对于这个电影院复工的期待都是非常之高的。所以从长远来说，我觉得只要我们有源源不断的一个就是优质的新片能够投入到市场上来，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循序渐进的一个疫情之下的一个复工的一个状态的话，我对这个影院的这个未来还是非常的看好的。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电影院复工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确实不是一件大事。它只是我们生活中原有的一个娱乐项目，在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的回到了我们的生活轨迹中而已。但是，一切真的只是而已吗？我相信，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你一定会有过在电影院里和一大群人一起开怀大笑，一起潸然泪下的经历。电影院里藏着我们童年时一起看包场电影的回忆，藏着我们和恋人在黑暗中肩靠着肩的记忆，更藏着我们太多轻松美好生活的点滴。今天节目的最后，想和您一起来听到的是一首由李宗盛作词、蔡琴演唱的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我想，给电影人最好的情书应该就是一张电影票吧。不过疫情当前，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到所有的朋友，请千万记得在观影前呢，要在网络上实名预约购票，而观影的全程里请佩戴好口罩，对号入座，影厅内呢原则上还要禁止饮食。在欣赏光影魅力的同时，充分的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工作，我想这才是此时此刻的当下对于电影人最好的情书吧。
多少人爱你遗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遗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房子上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面，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
的小马儿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两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梦。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年华，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梦。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一阵烟雨，你来自何方？好像爱情，你去向何方？一抹斜阳，你来是匆忙。好像爱情，你去是又匆忙。这人生也是一样，就好像烟雨斜阳，美丽短暂，渺渺茫茫。离别时候带着多少凄凉， 着言语，你来自何方？好像爱情，你去向何方？一抹斜阳，你来是匆忙，好像爱情，你去是又匆忙。这人生也是一样，就好像烟雨斜阳，美丽短暂，渺渺茫茫。离别时候带着多少凄凉，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